各位好，我们现在要继续上教会历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教会历史的第24课，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它是英文里面的 Crusade，C-R-U-S-A-D-E。十字军东征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七次，200年左右的时间。十字军东征有一些的背景，我必须先说一下，然后我才提到每一次东征的情形。以后我也要提到一些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后果到底怎么样。我们谈过，在主后第七世纪，就是630年左右，中东阿拉伯的回教兴起，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使命，要传多一真神的信仰，所以他们就开始传他们的教义。我也讲过了，回教的信仰大部分是根据当代景教的信仰，就是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也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只接受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很多的《可兰经》的经文都是采自旧约或新约，但是他们不接受保罗书信。在主后637年，回教他们就发动战争，在638年他们就占据了整个耶路撒冷。当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仍然许可犹太人还有基督徒每一年到圣殿，到这个圣城来朝圣。当时每一年从欧洲、非洲还有其他各地来的基督徒相当的多，可是到了主后差不多900多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回教徒临到回教，他们有意识用很严厉的手段对待基督教每一年来耶路撒冷朝圣的这件事。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特别是在那许多耶稣基督生平所走过的道路，所行的神迹的一些地方，还有耶稣的坟墓等等来朝圣，遭受到回教徒很多的麻烦，有的甚至禁止。这些基督徒在受到回教徒的为难或是虐待，他们回到欧洲的时候就报告给教会当局，特别是罗马的教会、法国的教会还有德国的教会，因此引起许多基督徒的愤恨。他们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个自己的行动，收回圣城耶路撒冷，使他们的朝圣能够更加的自由，不受任何的拦阻。当时东罗马的皇帝 Alexius A-L-E-X IUS， 它也有意思从土耳其的人中所收回中东的统治权，要把土耳其人赶出去，因为有着教会盼望收回圣城耶路撒冷，东罗马的王帝也盼望收回东罗马的领土的统治权，所以这个教会跟国家都有个共同的目标，要收回失地。所以当教王厄尔班 URBAN 第二就在1088年就发动一次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得到了法国国家的支持，也得到法国教会的支持，因为刚刚在1095年法国的教会开了一次的教会会议，有250个主教跟400个修道院的领导人，还有法国的许多贵族以及军事领袖参加。在这次的会议里面，法国的王帝厄尔班第二就呼吁说，我们圣地已经被回教徒占领差不多400年了，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羞耻，我们不要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彼此斩杀，彼此争权夺利，我们应该勇敢地派我们的军队和勇敢的基督徒去到圣地收回失地。他为了要鼓励基督徒和他的军队勇敢地往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说，什么人能够参加夺回圣地的战争，他们就会得着永生的冠冕。会众听了以后感情激动，大声高呼，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赶快的夺回圣地。所以他就组织了十字军，就是以十字架为军队的旗号。他又根据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就培养起宗教的热情，克己牺牲的精神。当时受感召参加十字军行动的有诸侯、武士、平民、妇女，还有一些流浪汉，还就是失业的游民。他们都抱着坚强的意志，盼望在今生能够夺回圣地，在耶稣的圣墓那里朝拜，这样就可以得到今生和来生的福分。在这个时候做宣传最努力的有一个名叫云士彼得，就是修道士彼得。第一次东征前后历时大概4年，是从1096到1099。他们出动的时间是在1096年春季。他出发的时候也有一些农民来跟从，大约的人数有30万。他们推举3个人做领袖，就是修道士彼得，另外一位叫做 Wolfer WALTHER， 还有一位 Cole Pestlick， COLETSALEK。 这些人没有经过好好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军事的常识，他们可以说是一帮乌合之众，单凭一些宗教的情操，这样的盲目冲动。所以当他们走到莱茵河的远岸的时候，就盲目的杀了一些犹太人。因为没有什么军事的训练，也没有很严格的规律，所以在路途上为了生活的需要，他们就随便抢劫当地的百姓的财物，或者抢了他们的粮食。当他们到了匈牙利还有巴尔干一带的时候，这般乌合之众因为分财力和所需要的不平均，就发生内部的纠纷，甚至彼此残杀。只有彼得所带领的一队人马到了康斯坦丁堡的时候，他们就被土耳其人所消灭，只有彼得本身免得一时逃跑了。还有一般的军队仍然往前走，到了1099年7月15日的时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凭着一股之气攻陷了耶路撒冷。当时的日记怎么说？我们朝圣者追杀回教徒，直到所门圣殿的前面。那个时候回教徒聚集在圣殿里面，他们据守圣殿，整天与我们做激烈的战争，以致圣殿里面充满了被杀者的血，十字军横扫圣城一空，抢夺所有的金银财宝仓库。这些兵士非常的欢喜快乐，他们走到耶稣基督的坟墓面前，就宣告这次战争的胜利。可是基督徒本来是受逼迫者，现在却变成赌夫选手。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是隔了差不多50年再出动的。这次东征是因为在1144年回教徒攻打埃德萨基督教的区域。埃德萨 EDESSA， 这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区，很多基督徒被杀，礼拜堂被烧，所以就一个人名叫 Berna BERNARD， 他说我们应该再次东征，拯救基督徒的危险。当时的教王就授权给 Verna， 说凡参加东征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债务可以免除，还有属灵上跟世界上的特权。因为有着属灵跟事物之双方面的优待，所以这一次差不多有14万人参加。德国的一个皇帝跟法国的皇帝，他们也非常热烈的响应，又派了一些军队去。这个队伍在1147年4月出发，到了被暂停王朝的时候，得到政府的好待，德国的君王也很快的支援，所以不久他们就攻打土耳其和小亚细亚一带 回教的势力。1148年他们就到了大马士，不久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建立基地，真正的收回圣城。可是到了1149年他们就回到欧洲去。第三次的东征差不多又隔了40年的时间，是在1189年到1192年。原因是1187年7月，回教徒在法国的哈顿这个地方大大的攻打法国的军队，在圣地和耶路撒冷又被回教徒所占领，所以当时的教王圭沟利第八，他就联合了当时东罗马的皇帝 Frederick 第一，还有法国的皇帝菲利第二，他们联合东征。可是德国的皇帝在1190年6月就死了，法国的王跟英国的王又不和睦，所以这次东征还没有达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去欧洲了。第四次的东征那是在1202到1204，这一次是由教王伊诺森第三，他盼望把回教徒赶出圣地而发动的。这次参加的多数是法国的军队，他们认为要收复圣地要经过埃及，从埃及来进攻，所以他们经过腓尼斯。因此为了要走这个海道，就用了一些的兵船，所以用了很多的钱。可是因为筹不到钱，当他们到了这个腓尼斯的时候，腓尼斯的人就跟他们商量说，如果我们帮助你们，但是你们要给我们做生意，你们要接受我们在做生意上的优待权。可是这一次用了很多的钱，目的只做生意，所以主要的还不是为了要到耶路撒冷把这个圣地拿回。当这个腓尼斯人帮助欧洲的基督徒攻打了康斯坦丁堡以后，就大肆抢劫，把古代圣徒留下来的东西和礼拜堂里面的钱财，还是仓库里面所收藏的宝物都抢了，带到西方去，同时也把一些抢过来的地分给腓尼斯人。结果这次根本也没有打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那么就回去了。所以这次的东征最大的损失还是东方的教会，而并不是回教所占领的圣地。第五次的东征那是在1212年，这次的东征讲起来实在是很可笑的，是由一个法国的牧羊人，他名叫史提凡，他与德国的一个领袖名叫尼可拉斯，一共带领了3万的孩童，有的说只有2万，他们就从意大利出发。可是在路上这2-3万的小孩子就被人家骗去， 有的就用钱向这个两个领导人买这些孩子送到埃及去做奴隶。他们从1212年8月在这个 Marseille 就是 Marseille 乘着七条大船，多数没有达到目的地就半途而废。所以这次所谓东征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清楚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第六次的东征是由匈牙利的王名叫安德烈第二所发动的。有很多人认为第五次的东征是罗马的王发动，但是这次第六次的东征，他们把军队带到埃及的时候就停留在埃及，以后过了四年就回欧洲去，仍然也没有达到耶路撒冷。第七次的东征，那有人说这是算为第六次，时间是在1248到1254年。1244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又被回教徒所占领，并且施行逼迫，教会的活动几乎完全停止。所以在1245年，法国的王路易斯第九，还是说路易第九，他来发动一次的东征。他的军队到达埃及的时候是在1249年6月，可是在埃及他的一个将军被埃及的军队杀掉，结果他们又回到法国去，没有成功的到达耶路撒冷。最后一次的东征是在主后1270年，这次的东征是由英国的王帝爱德华第一所发动，他带领了军队打到以色列地，在海法打了胜仗，回教徒打败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所谓十字军东征的事。我现在要稍微谈一谈十字军东征到底有什么影响。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一些人有不纯正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传福音，真正为了教会，而且他们的领导人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基督教信仰的训练，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规则。所以我们看上面所谈的多数好像是开开玩笑的，达到他们自己一些的目的，半途就回去了。在几次的十字军东征里面，那个军官还是武士团或者修道士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最羞耻的一件就是他们用武力来杀回教徒，用武力杀基督徒。虽然他们用十字架的旗号，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为了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我要提出的，他们受王帝的利用，好多王帝有自己政治的目的，而不是真正为信仰为教会。第三样，他们是为商业，好多时候在东征的时候 就带了好多的商品或者强的人东西带回欧洲去。不过在文化上倒有一点的贡献，在东征的几次里面，他们从东方的教会，特别是被占庭的建筑艺术学了好多，这就是后来在欧洲的教会开始建大礼拜堂的事情。最后一样是最可耻的，就是基督教本来不用刀传福音的，这次就给回教徒很大的借口，说基督徒是凶手，同时跟回教一个非常恶劣的印象，因此回教跟基督教成为仇敌。我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上一页很可耻的事，不值得我们夸口，因为基督教被政治家、被有野心的人所利用，而教会本身没有跟政治家有一个距离，还是拒绝他们利用教会的名称达到他们的目的。